好，感谢主啊！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到创世纪的第43章、44章的这个圣经啊。我们给这一章取题目叫做"神在暗中动工的这个试炼"。那我们这个昨天我们讲过这个约瑟啊，这个约瑟经历了5件衣服。首先呢，他是这个父亲给予他一件彩衣，但是也正因为这件彩衣呢，引起这个他的兄长们的嫉妒，最后呢，把他这个卖给这个埃及啊，卖到埃及啊，卖给以斯玛利人，然后呢，到埃及去啊，所以这件彩衣呢，就成了这个血衣啊。再接着呢，他在埃及呢，这个做了这个奴隶，然后又甚至呢，下到监牢里啊，成了这一件囚衣。但是在上一讲的时候呢，我们讲到这个他呢被神升为这个埃及的这个宰相啊，所以神在正在隐秘处就开始动工啊。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讲到这个神必赐给约瑟，也赐给神的儿女有平安的语言啊。这个平安语言不在乎我们啊，不在乎我们有多少聪明智慧，神会赐给我们。我想到呢，这个人生当中啊，总有这些的这个时刻啊，我们感到完全的被动，被环境好像推着走，啊，不知道前面到底发生什么。那么，在这个圣经里面呢，我们在今天的43章、44章里面也会看到这样的这个情况呢，就发生在雅各的众子到这个埃及跳梁的过程当中，这个约瑟呢已经认出他们来啊，但是约瑟要试炼他们，所以呢，这些兄长们啊，他们既害怕又疑惑，内心呢既有罪疚又有这个挣扎啊。不过呢，神就在这里面安排预备，然后呢动工，也借着这个隐秘处在那里试炼他们啊，最终呢，他们的心灵得到更新啊。所以今天我们一同来读这个《创世纪》的第43、44章啊，思考神如何在暗中动工，成就他奇妙的这个计划啊。2年啊，可以了。那我们先来看一下43章主要讲的是什么？《创世纪》的第43章呢，主要讲到这个饥荒扩大，因为我们之前看到神借着这个埃及的法老啊，这个做的梦啊，来预示即将要发生的事情，就是有7个丰收的年啊。但大家都不知道接下来有7个丰收的年，更重要的是7个丰收年之后有这个灾荒的年啊，因为埃及有这个约瑟，约瑟是让这个埃及人啊把粮这个囤积起来，在丰收年的时候，这样的话呢，在灾荒年的时候就有仍然有食物啊。那因着这个饥荒的这个持续以及呢扩大呢，雅各呢被迫啊这个啊一开始他不答应让这个自己最小的儿子便雅悯跟着他其他的儿子去到埃及，但是因为这个灾荒这个饥荒持续下去，所以呢雅各不得不让这个便雅悯这跟着这个雅各的其他的这个儿子下到埃及去啊。对雅各来说啊，他已经是一个信心极大的这个挣扎啊，因为呢他已经失去了这个跟拉结所生的儿子约瑟了啊，现在又要第二个儿子，好像也有可能要上升啊，所以他就讲，他说我若上了儿子就上了吧啊，在他的这个兄长们带着这个便雅悯带着礼物带着银子去到埃及的时候呢，这个约瑟看见了便雅悯，就设宴款待他们，然后呢把他们呢安置在自己家里面，这让他的兄长们啊惶恐不安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哎，约瑟呢以这个恩赐待他们啊，特别的优待这个便雅悯，使他的份啊，圣经讲到比其他的这个兄长们多出5倍啊。那后面呢，有特别的试炼要临到这些兄长们啊。那么到了44章的时候呢，约瑟呢进一步就是试炼这个兄长们有没有这个悔改之心啊。他呢吩咐仆人啊，把自己的银背藏在便雅悯的袋里面。然后呢，又差着人去追赶搜查，然后众兄弟们就撕裂衣服，返回到约瑟面前啊。犹大呢，又成为这个代表，献上这个代求啊，恳求自己留下， 代替这个卞雅敏啊，因为当时这个卞雅敏被扣押下来了啊，这个宋咱们就不敢回去了，因为原来是答应他父亲啊。然后呢，这个最终呢，因着啊，这个兄长们悔改啊，这个啊，月色终于认出他们啊，跟他们相认啊，这个是最后的这个最后的时刻啊。那我们今天看的圣经的经文呢，是创世纪的第14章的30到34节啊，有没有弟兄姊妹帮我读出这段圣经啊？
创世纪44章30节，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他就必死。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这童子作保，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
好，我们看到圣经是44章的30到34节啊，这里讲到犹大的代求啊。我们先来把这个前面的背景看一看啊。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个在43章的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这些兄弟们啊，带着便雅悯就下到埃及去。这个对雅各来讲呢，几乎是撕心裂肺的决定啊。他一开始是不同意的。他担心会失去第二个跟拉结所生的孩子，也是最后一个啊，这个，所以这个是非常，对于雅各来说是非常挣扎啊，这个甚至让他撕心裂肺的决定啊，因为呢，当年他失去约瑟的阴影还在啊，这个他派约瑟去看一看兄长们是否平安，看一看他这个兄长们放牧的羊群是否平安啊，但是兄长们带回来的是一件血衣啊。这个时候呢，兄长们又要这个父亲啊，把这个便雅悯也带过去的时候呢，所以雅各一开始是不同意啊。但是为什么雅各最后说这个同意呢？因为当时的这个饥荒越来越严重啊，似乎没有别的出路，似乎如果不去借粮食的话呢，这个全家就要饿死啊。在这种情况下呢，雅各最后说：“我若上了儿子，就上了吧。”啊，那这句话呢，其实，也并不一定是这个绝望啊，可能也是一个信心的放手啊。在我们的灵修生活当中啊，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也要学会一定时间的这个放手啊。雅各第一次跟神摔跤的时候，他一开始也是用他自己的蛮力跟神或者神的使者对抗啊，但是直到最后，神用他温柔的手摸了雅各的大腿窝啊，雅各就瘸了。瘸了时候呢，也代表他这个，愿意柔软下来啊，愿意这个屈身，这个下跪啊。我想在这个时候啊，其实或许神也是借着这一个让他放手这个便雅悯啊，来成就后面的这个跟他儿子约瑟的这一个。啊，这个重新相认啊，那我们也一样啊。我们的灵修生活当中啊，愿不愿意将我们最宝贵的来交托在神的手中呢？有的时候啊，可能只有这个面对最怕面对的事情的时候呢，救恩才得以展开啊。不到人的最后的关头啊，好像救恩还没有展开啊。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是：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往往是想要自己抓着不放，我们总是觉得抓在自己手里的是最让我们自己放心的啊。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不说所有啊，就是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要我们放一下啊，放一下的时候，神可能开始工作啊。那我们再来看的是43章的15到34节啊，然后44章1到13节啊，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后来这一段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约瑟呢，其实在他的兄长面前啊，完全可以一开始就揭露身份，一开始就指出这些兄长们的不对，对不对？但是呢，约瑟呢是做了一个 精心的预备。怎么精心预备呢？他现在是安排这个饭局，在饭局当中呢，他的情感就出来了，他优待这个卞雅敏啊，然后呢又设局啊，这个隐藏这个饮杯啊，这个目的当然不是为了这个报复啊，他的目的为的是要来试验他们啊。神呢有时让我们啊，经过一些不合理的事情，就像这个银杯啊，这个兄长们并没有偷银杯，这个是约瑟派人放在他们里面啊，然后呢又要让他们这个回来啊。我想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遇见一些不合理的事情啊，甚至是没办法理解的事情啊，可能就是为了要炼尽我们隐藏的一些的动机跟罪啊。那这些雅各的这个其他的儿子们啊，这些儿子们，他们呢在那里享受这个宴席啊，不知道不知所以哈、啊。但是呢，因为这个约瑟是埃及的宰相啊，所以又只能是乖乖的领受啊。但是到了44章的时候，44章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陷入到危机啊，因为他们被发现，好像有他们的这个不该属于他们的影杯在那里啊。所以呢，他们这个最小的这个弟弟啊，这个卞雅敏就要留在那里啊。那我想呢，我们的人生有的时候也是一样啊。其实我们的人生当中，其实往往恩典跟试炼呢是交织在一起。我们有的时候好像分不清楚，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是看不清楚啊。我们很容易在这一个高升的时候，在这个恩典的时候，好像可以看见神的带领啊。但是试炼来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好像是一张网罗一样啊，好像让我们看不清楚到底是神的带领还是有其他的一些的阻挠啊。我想在今天的圣经当中，特别让我们看到，当恩典与试炼交织的时候啊，其实我们要有一颗什么单纯的心啊，或者说是嘹亮的眼睛啊。圣经在马太福音里告诉我们，如果人有嘹亮的眼睛啊，他的眼睛若是嘹亮的，他的全身就光明啊。我们如果有一颗嘹亮的眼睛啊，有一双嘹亮的眼睛啊，我们就可以看到神透过这些交织复杂的试炼，可能正要带领我们走出自己的这个盲点啊。所谓的嘹亮的眼睛，就是单纯的眼睛，单单的这个信靠神的这双眼睛啊。圣经说，如果我们的眼睛是昏花的，全身的黑暗是何等大呢？如果我们的眼睛是嘹亮的，专心一致的，那么他的全身就光明啊！愿我们弟兄姊妹都行在神的光明当中啊！那最后呢，我们看的是这个44章的14、34节到34节啊，34节这段圣经就我们刚才读过的啊，这个有一部分是读过的啊，讲到犹大的代求啊，在这众兄弟当中啊，就是犹大出来啊，我们看到前面其实犹大啊在卖约瑟的时候，犹大也出来过啊，这里呢犹大又出来啊，犹大其实以前也讲过，其实我们是兄弟啊。不需要这个害我们兄弟的性命啊，不如就把它卖掉啊！在犹大在这里呢，讲了一段感人至深的话啊，当年呢，这个犹大曾经建议啊，就是不要害约瑟，而是要把它卖掉啊，这个卖掉比这个害要好一些啊。这个时候呢，更进一步，我们看到，在中间啊，我们上次还讲过，犹大还做了一些的这个很不义的事情啊，这个不愿意信守承诺啊，把第三个儿子跟他玛这个完婚啊，而是迟迟的不迎娶这个他玛，后来他自己外出的时候，就跟他玛有了一段。这个特别的关系啊，这个生了孩子啊，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啊，这个犹大为着这个卞雅敏，愿意这个舍己啊，愿意自己来替代这个卞雅敏留在埃及，留在埃及就代表着他要为奴啊，来还这个债啊，所以呢，一个真正悔改的人啊，不只是承认过错啊，我想可能要付出行动，还有呢。还有就是要活出新的生命啊！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更是这样啊。我们知道自己是罪人，圣经借着这个提摩太后书、前后书啊、前书告诉我们说，这个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啊。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 然而蒙了怜悯啊，是要为后来信主之人做榜样啊。那正是因为犹大的这番话呢，触动了约瑟的心啊，也成为这个雅各的众子，也就是以色列族的这个复合的这个转折点啊。那今天我们的这个教会团契家庭当中啊，其实或许也需要有这样的犹大啊，这个不是新约的那个犹大，也需要在这里雅各的这个儿子的这个犹大啊。这里的犹大代表着他愿意承担责任啊，并且以泪代求啊，舍己来成全啊，这是我们或许在今天的圣经当中可以看到的啊。那我们稍微讲一个难题啊，这为什么约瑟要如此反复多次的来试炼兄弟呢？啊，这个在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似乎是太过于这个复杂啊，这个内心太过于煎熬了。在43章当中啊，这个约瑟设宴啊，分别对待这个便雅悯。到了44章的时候呢，又设局放这个饮杯啊。啊，约瑟的行为是不是太复杂，甚至操弄弟兄呢？啊，其实这些行为呢，其实是出于爱跟谨慎啊。约瑟呢，不是为了复仇，而是要确认他的兄弟们是否真正的悔改啊。啊，因为约瑟要看到的是他们是否还会出卖另外一个弟弟就是便雅悯，来推卸责任，或是真的愿意啊？这个当然是在当时来讲是很难期待的啊。但是确实犹大就站出来了，我愿意为什么兄弟之间彼此的付出舍己啊？我想这也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啊，用看似不解的这个安排，引导我们悔改。悔改归回啊，这个是一个方面。还有呢，这个银杯有没有特别的意义啊？这个约瑟的银杯呢，有的时候被称为是他用于占卜的这个杯啊。那这个呢，是否代表约瑟好像在这里要行一些的这个行巫术呢？其实这更可能是埃及作为宰相的一种文化身份的象征啊。圣经在这里并没有说约瑟是用那些的这个那些的法术啊，主要是用这一种权威的地位进行试探，所以整个这个段落的角色扮演呢是一部分啊，为的是试炼出兄弟的这个内心啊。神有的时候啊，也让我们处于这种文化的这个环境当中，但是我们呢可以像约瑟一样不妥协这个本质啊，善用环境来完成这个使命啊。我有的时候想到一些的这个，一些政客或政治家啊，有些人是也是基督徒身份的哈，但是我们要有分辨啊，有些人是用这个基督徒的身份完成他的政治目的啊，但是也有一些人呢是，使用他的基督徒身份来在他的政治工作当中仍然有美好的这个见证啊，所以不仅是在圣经历史当中。像这个约瑟是担任了埃及的这个宰相啊，在教会历史当中，其实也是有一些呢很好的基督徒担任这个国家重要的这个官员啊，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大家或许听过啊，这个韦伯福斯。韦伯福斯是谁呢？韦伯福斯呢，就是大家另外一位更熟悉啊，就是唱那首奇异恩典啊，奇异恩典那首诗歌的作者约翰牛顿是他韦伯福斯是约翰牛顿的朋友也是经常这个受到这个约翰牛顿的这个属灵方面的鼓励甚至有一段时间，韦伯福斯是那个英国当时的这个议员啊，非常重要的这个议员。那他呢，这个在当时英国有这个贩卖奴隶那个贸易的时候呢，他就提出来要废掉这个奴役的这个贸易，奴隶的贸易那有一段时间他甚至想要学神学做传道人啊，但是约翰牛顿说你在这个你的政治岗位上能够更好的见证神荣耀神啊，所以也不一定一定要来做传道人，就看你的这个恩赐跟托付是什么。后来他就衷心的在这个政治的环境当中来见证神啊，那这个也是非常美好的啊。 那我们最后做一个总结啊，这个约瑟啊，今天我们讲到约瑟呢，这个试炼他的这个兄弟啊，那这个呢是啊，神在他的家族当中进行的医治和复合的这一个过程啊。对于这个约瑟的这些哥哥们啊，他们必须要面对这些隐藏的罪啊，这个过去的罪啊，经历彼此之间的新的委身啊，才能成为神拣选的以色列民族啊。今天呢，神也呼召我们经历这样的悔改、代求和复合之路啊。这个复合之路之前，有悔改，有行动，有代求啊，有更新啊。那我们呢，其实也想一想啊，这个我是否愿意在那种环境之下啊，能够像犹大一样，愿意为他人代求啊，来承担这个责任啊，在神的试炼当中，我是否能够认出神在暗中动工啊？我们记一节圣经是44章33节，哎，也很容易记啊，4433啊。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着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啊，叫童子和他的哥哥们一同上去啊，就一同回去啊。这个是犹大讲的。好，感谢主，我们查经到这里啊，大家有没有一些问题啊、回应啊，或者代祷的事项，都可以在这个时候一起来交流讨论。
谢谢牧师哦，我就感觉一张对我就对犹大啊，在想这是圣经的记录啊人的多层面的丰富，对犹大在这里那个词那种慈爱的兄长的那个心就在这一章很感人。对，我在想后来耶稣从犹大支派出来。跟犹大之后的悔改，应该也是，是不是也是有关系的哈？从之前的行恶的犹大到这里，甘愿为便雅悯来舍己，对，这约瑟到后面去哭，抱着小兄弟那个看着那个场景也是特别的动人昨晚听蒋弟兄朗读的。这两章啊，蒋弟兄的声音读这两章，我也觉得格外的触动我，推荐大家去听哈、啊。好像这两章倒我自己倒没有什么问题，听听大家的，对。
我们知道这个，雅各是生有12个儿子啊，犹大呢不是排行老大，是第四个儿子啊，这个儿子。但是犹大的在这个以色列的家谱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主耶稣就是从这个支派出来啊。
对，老大是因为跟那个父亲的妾同睡，所以被剥夺了长子的名分，是吗？
是，应该是的啊。
我看到这一章好像，好像就开始称雅各为以色列了哈。
哦，师母
对，
留意到这一点哈，还没有留意到。
是从这章开始
哎，
的
真
吗？
的，这
四
个
三
四
章
三
六
章，
节。
哦，6节就有了，11节我看到是11节啊。以色列
对。
说，他们的父亲以色列说，对，
哎，还真是，
这
因
个
为
倒蛮
四
正确
十二章38还是写着雅各呢。
的。嗯。
对，哎，牧师，这有特别的什么缘故吗？就是因为之前也在说雅各被神改名改了2次哈，那当然后来知道第二次是对他的再一次的一个提醒。哎。但是这个在讲故事中，好像一下子是不是因为他们兄弟父子在这里马上就即将团圆了然后也是把过去的冤仇在这里要重归于好了，所以终于回到以色列了。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因为。 圣经当中呢，其实像这个亚伯拉罕啊，我们通常用的这个名字，但是亚伯拉罕他的原名叫亚伯兰，对吧？这个改名，改名之后，他不是马上就用这个名字，有的时候是交替用，但是后来在某个时刻特别出现的时候，或许代表着一定的意义。我想，如果从这个角度我们来追踪。其实也不单单是亚伯兰，被称为亚伯拉罕。其实像保罗是两个名字都有的，但是作者什么时候用保罗，什么时候用这个扫罗，其实也是有他一定用意的啊。这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这个创世纪的43章开始就用以色列，很大的可能就是代表就是雅各，主要是代表着这个
这个
先祖
先
嘛，
祖
这
啊，
个。对亚伯拉罕、这个以撒、雅各、这个约瑟等等，这个是一个个人性的，为特点，所以在这里讲到他名字的意思，我的推测吧，可能更多以后要带着这个民族了，因为在这一章之前，似乎他们的民族性没有那么的凸显出来，到这一章之后，后来的话，整个。雅各的众子是成为以色列民族嘛？以色列民族后来就到了这个埃及，后来就又从埃及出埃及。我觉得可能是不是跟这个民族性的身份，的关系，有关。所以雅各的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民族身份，似乎在这个时候被激活一样哈。其实以前就已经有了，但这个时候就被激活了。
而且12个儿子在这里就全了，对
啊，就
吧？
全了。对，这个也是一个
之
标
前
记。
是分离的嘛，
而
从
且
这
之
里开
前，
始，
对，不单单是那个身体上的分离，而且是内心的这个分离，对吧？在这个之后，似乎兄弟，
和
这个
好，
相
兄
聚
弟
又
和好
复
了，
合，对，这也是
之
重
前
要的。
是彼此相恨的。
相恨是。
对对，在这里他们终于开始合一了，觉得确实，谢谢师母，都没注意到这个，
谢谢。对，
谢
刚才
谢。
讲到犹大，犹大其实我们关于犹大有圣经里面有4个关键时期啊。第一个关键时期出现在，就是我们这个前几次的查经当中，就是对约瑟的这个本来是要兄长们要害约瑟啊，这杀害约瑟，犹大就提议说这个，哎呀，我们兄弟之间不可这个流他的血。我们不如把它卖给以斯玛利人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地方出现。第二个地方就是第一个地方37章啊，第二个地方38章。38章的时候呢，其实是出现了一段插曲啊，在讲到约瑟的中间，讲到犹大跟他的儿媳啊他玛，这个有一些特别的一些情节的出现啊，然后跟他玛。就生了孩子啊，那么再到了我们今天的43章、44章，就讲到，犹大是愿意站出来替这个便雅悯来这个好像做人质一样啊，留在埃及啊。那其实后面还会再出现一次啊，他的关键时刻是创世纪的结尾，就是快到结尾的地方，49章的时候。犹大不是长子啊，但是因为他的悔改与担当呢，他得到了雅各特别的这个祝福啊。大家知道，这个创世纪里面，父亲对儿子们的祝福是带有一定的特别的意义的啊。这个雅各对犹大的祝福是权杖不离开犹大啊。这个所以，就预示着这个弥赛亚的支派啊，在犹大当中啊，承担这个王权啊，王权的支派。对，好，
还
谢谢
有，
两位的问题。
还有43章26节，这里就真的是实现了20多年前约瑟做的那个梦了嘛？哈，那这个梦的话，当时他的兄弟们还戏弄他说：“看你怎么实现你的梦啊！”那今天就真的是俯伏在地向他下拜，这个梦就完全实现了。 但是我看第二个梦好像就没有实现哈，因为第二个梦就是除了这个12颗星星之外，还有月亮跟太阳嘛，
哎
那
呀，
也就是意味着他的妈妈跟他的爸爸也是要向他下拜，但是他母亲都已经去世了啊，那怎么解释这个梦呢？那这个梦，那岂不是他如果是一个仙剑？如果是提前看见的一种的情形的话，那岂不是这个没有实现吗？那个月亮跟太阳是他爸爸妈妈吗？我以前倒没有这么想。
月色的两个梦，对，第二个梦，大家一般的，因为第一个梦是最直接的指向他的兄长们的合捆向，月色的合捆这个下拜。第二个梦是，月色梦见11个星星跟这个太阳、月亮都向他下拜，对，
然后
所
他
以，
爸爸不是很生气，说：“难道我也要向你下拜？”因为他自己就觉得自己就是那个，
太阳，
我想可以这么解释吧，因为夫妻是一体，
哈哈，
所以这个什么，这个太太也是在一样的，
我当时读的时候想的太阳、月亮，跟那11个星星，我想的是就是周遭的一切哈，就是好像他的权势让所有的人都跟他下拜了，对，所以倒没有特别的去想，是特指他的
对，
家人，你的爸爸和妈妈。
是我觉得一方面是妹妹这种解释啊，其实这里就是一个指出这个月色的地位的这个高升了，这个连星星、月亮，这个太阳都向他下拜，可能更广的一个泛指。前面是一个兄弟，这里可能是指更多的群体。但是另外一个解释的话，其实似乎也可以，就是假如说是兄弟们向他下拜，然后呢，这个，太阳是指雅各，那月亮呢，就不一定是指他生母，因为还有继母嘛，还有这个其他兄长们的母亲嘛，所以从这个角度也可以来解释的。当时这个雅各一起过来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些就是其他兄长们的母亲还在
我还想到一个角度哈，
的。
就是新约是把约瑟象征成耶稣基督嘛？
有的
啊，
时候，
对对对，就是他的怎么受害，他的怎么高升等等啊，代表着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的话是接受所有人的这个的敬拜的，所以这个梦，在耶稣基督里面应该也算是实现了，对吧？
好，我们越发掘越多的信息了。
关于这个约瑟是预表记，耶稣基督后面我还想听牧师和就大家再多讲一点哈。我读的时候经常会想不到这个，我知道我们当时学的时候有提过这一点，但是好像没有很，好像这个老是被我给忘掉似的。回头不是
回头
帮
我
我们
们，
再总结总结，对。
好的，
牧师，抱歉，我的脑袋还在那个以色列跟雅各那边转，好像在32章35节，那神就称雅各为以色列。可从43章起，虽然有，还有到后面46、47，他还是会称，又回到称他雅各，好像就那边交织，并不是说从43章开始以后都是以色列了。
是的，对，我
那
刚
这有
才
什
也
么
讲
意
了，
义吗？
对，我刚才也讲了，其实圣经里面有的时候，这个改了名字之后，他不是马上就这个就用他的这个新名啊，有的时候是到了一个属灵关键期才使用新名，有的时候是交替用一段时间再用这个新名，那从目前我们看到的43章、44章来说的话，有可能在这2章当中用到以色列雅各的这个新名，以色列可能更多的是代指一个民族，而不是指他的个人，因为在这个43、44章里面主要讲到以色列的这个众兄弟的这个
哎呦，谢谢。
复合，对， 这代表是一个民族性的一个拣选，突出他的民族性身份。我们看到讲
感
弟
谢
兄的孙子啊，
晚上好。嗯，
嗯，
对，
摸
确
你
实45、46啊，又回来了雅各了
嗯。
哈。但是用以真正用以色列，好像是开始用以色列，是从今天这里才开始的。嗯，
对，我觉得，夏牧师说的，用以色列的时候，就代表整个的民族
民
了。
族，
嗯。
我也昨天听贾弟兄念的时候啊，念到44章27节那里，也听着我都几乎落泪了。啊，约瑟问他们好，又问你们的父亲，就是你们所说的那老人家平安吗？他还在吗？哎，我就在想，在那个年代，隔着这么远，杳无音讯，所以约瑟也是在心里多么牵挂他的老父亲啊！对，非常动人。
好，谢谢大家。好，那我们要么时间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一起来祷告，来回应啊。好，大家有感动的都可以出声祷告，为着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个圣经啊，约瑟思念他的兄长，最后与他们相认啊，复合。我们也想，我们的生命中有没有人是需要我们？这个来复合的，需要我们来这个我们来认罪，或者有的时候是要来这个赦免对方的，我们一起来祷告。
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再次带领我们来看到今天这个如此感人的这2章的内容。主啊，我们谢谢你也把我们的眼光带到主你的面前来。主，我们也知道约瑟真是预表着主耶稣你自己，你也是何等的被爱，但是因着嫉妒因着犹太人的嫉妒而你也被敌对我们看到约瑟以20块银子卖掉你，却以30块的银子也被卖掉。你们，约瑟被他的兄弟卖掉，主你却被你自己的同胞被卖掉，你也被下贱，你也被指控，你也被受审。主啊，我们谢谢你这样子的，把我们从新约跟旧约，让我们可以。可以串联起来，也看见约瑟成为全民族的这样子的一个拯救，你也成为我们的拯救。我们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们感谢你这样的清晨和中国的夜晚，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感谢你几个牧师今天的讲解和大家的讨论，让我对这2章的信息有更加清晰的感觉。也请你保守国内的弟兄姊妹，他们这一天里面的有很好的休息，和我们在北美的有着近期住宿的一天，能够按照你喜悦的样式，这么这一天的深度学习的文字，请你保守我们，成为我们心里的眼睛，来仰望你，一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阿门。前天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何等恩典领导我们，让我们知道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求主像恩待约瑟一样，就恩待我们，让我们在生命当中如果有过一些的这个受伤，或者是伤害到别人，也求主。让我们有一颗饶恕的心，能够与我们的这个兄弟姐妹复合，感谢主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